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，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短短几日，刘盈经历了失去弟弟的痛苦，目睹了人质的恐怖，更体会到了吕后的变态。他那颗善良而稚嫩的心承受不住这种打击，彻底崩溃。面对一系列的变故，刘盈能化悲痛为力量吗？失去理智的吕后会因为刘盈而放弃一系列的报复行动吗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心病难医，刘盈一病就是一年多。刘盈病了，吕后非但不难过，反而很高兴。怎么呢？皇帝不理政啊，皇太后自然就可以把持朝政。刘盈了解自己的母亲，母亲迷恋权力，他早就知道，但他却想不到母亲会迷恋权力到这种程度，跟他死去的父亲没有差别。当年呢，他被父亲一脚踹下车，如今又被母亲蹂躏摧残。什么父爱母爱，什么家庭温暖，原来通通跟他就没关系。他是皇帝又怎么样呢？平民老百姓都比他家庭幸福。权力真有那么重要吗？你如果想要，那我就给你吧，全都给你。刘盈病好之后，派人去对吕后说，把活人做成人质，这不是人能干出来的呀，儿臣身为母后之子感到羞耻，已经没有颜面再治理天下了，请您好自为之吧。从此以后，刘盈终日沉溺酒色之中，以此麻痹他伤痕累累的心，不再过问政事。公元前193年十月，按惯例，岁首是皇帝接受诸侯朝拜的日子。奇怪的是，一向不理朝政的刘盈竟主动跑到未央宫上班接待。刘盈之所以主动来了，那是为了齐王刘肥呀。刘肥是刘邦早年和情妇曹氏生的儿子，排名第一。刘邦发迹之后，他被封为齐王，封地是齐国，70多座城啊都归他管。齐国是个发达地区，人均 GDP 啊在汉朝名列前茅，基本上只要是会讲齐国话的全都跑到齐国去混饭吃了。打个比方吧，这齐国就是现在的广东，大伙儿都爱到那儿去打工。在众兄弟当中，刘盈最喜爱的就是长兄刘肥和小弟刘如意。现在如意死了，刘盈就只有这么一个哥哥。为了表示对兄长的尊敬，他放下皇帝的身份，和刘肥以家人之礼相待，让刘肥坐在上座了。在封建社会，君臣关系是最大的，其他关系都靠边站。当初刘邦称帝，每5天朝拜一次刘太公。有人就说了，皇帝虽然是儿子，但毕竟是人主啊。刘太公虽然是父亲，但毕竟是人臣，让人主拜人臣，这是不对的。刘太公一听，明白了，后来就变成了刘太公朝拜刘邦了。 刘邦一见大惊失色呀，赶紧把刘太公扶起来，但是刘太公还不接受。他说呀，哎呀，皇上啊，您是万民之主啊，怎么可以因为我这个老头子而乱了天下之法呢？刘邦一听明白了，于是他就发明了一顶叫做太上皇的帽子给刘太公戴起来。父子尚且如此，何况兄弟，而且兄弟也分嫡出庶出，按照封建礼法，嫡子的地位那就比庶子要高，刘盈正是妻子所生的嫡长子，那刘肥呢，说的委婉点叫做庶长子，说直白点叫冲动的惩罚，私生子没地位。但现在呢，刘盈把这些封建礼法全都抛开不管，纯粹以血缘关系论治，他的这一举动惹怒了吕后。吕后心里想，好你个刘肥啊，你胆儿也肥了，不把我放在眼里了是不是？你都敢坐在上座，你真是找死啊。他叫人拿来两杯酒放在桌上，用命令的口吻对刘肥说，你来给我祝寿敬酒。刘肥心想，吕后是我的母辈，哎，又是上司，那我给他贺寿敬酒是应该的，就端着酒站起来了，说臣刘肥谨遵太后懿旨。刘肥这话还没说完，刘盈跟着就站起来了，手上也端着酒，说了儿臣愿与齐王同为母后祝寿。刘盈说完呢，就要把酒往嘴里灌，没想到吕后突然冲过来，把刘盈的杯子打翻在地，说道，谁叫你为我贺寿了，真多事儿。刘肥低头一看，那杯酒把地板都腐蚀了，还吱吱的冒着青烟呢，心里什么都明白了，马上把酒杯放下来，假装喝醉了，哎呦，我不行了，醉了，我先走了啊，走了，你们慢慢喝啊，喝啊。说完，刘肥摇摇晃晃的走出去，等他出了门，确信已经离开了吕后的视线之后，赶紧逃离了危险区。刘肥回到下榻的宾馆，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，哎呀，我的个妈呀，吕后要我喝的是什么酒？不对劲儿啊，果然不出所料，这就是一杯毒酒。这下刘肥肠子都悔青了，吕后是想要我的命啊，要不是老弟舍命相救，恐怕我都走了。怎么办？长安是吕后的地盘，我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，他要真想做我也没辙呀。
普普通通的一次会面，却让皇子刘肥招致杀身之祸。敏感多疑的吕后，真的只是因为家宴座次而勃然大怒吗？在他的霸道行径背后，还隐藏着怎样的别有用心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刘肥手下可有一位高人，见他有难给他出主意，哎，老大呀，哎，您要是想脱身呐，其实也是容易的。你想想啊，吕后只有一个儿子一个闺女，他儿子当皇上了那不用说了，整个天下都是他的，但他女儿鲁元公主这手里就这么几座城，城少啊这钱就少。您再看看您的情况，齐国70多座城都是您的， 一年下来你收多少税，比鲁元公主多了多少。吕后见您这日子过得这么肥，他不杀你杀谁呀？您要是想保命啊，就狠心出点血割点肉，划出一片土地送给鲁元公主。吕后见您割肉了肯定高兴，这样您的命也保住了。刘肥听了一拍大腿说，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我这就去跟吕后说，把城阳郡割给他闺女。刘肥进宫拜见吕后，先唠叨了几句，臣刘肥恭请皇太后圣安，然后就直奔主题啊，把心里的想法都说了。皇太后啊，我有个提议，不知道您愿意不愿意，我想把城阳郡献给鲁元公主大妹子，尊她为齐国的王太后，您觉得怎么样啊？这城阳郡是齐国的大郡，出了名的三多，城多人多钱也多。刘肥把这么一大块肥肉就割给了鲁元公主，而且还要尊她为齐国的王太后，那意思就是当哥的要把妹子请回家当老妈供着呀。吕后一听高兴了，她亲切地拍了拍刘肥的肩膀，笑眯眯地说，哎呀，我说刘肥呀，来就来了，你客气什么呀，这么贵重的礼物送给我女儿，哎呀，我多不好意思。刘肥恳切地说，太后啊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这是我的一片心意，您要是不收，哎，那我就不回去了。吕后脸上一副为难的表情啊，说，本来呢我不想收，但是你偏要送，没办法了，我只好就厚着脸皮，我就收下了。不过我不能白收啊，不如这样吧，改天咱们办一桌酒席，我代表女儿好好谢谢你，顺便呢给你送行。前几天你来的时候啊，咱们之间有点误会，喝得不太开心，现在误会消除了，我敢保证啊，这次送行宴绝对让你满意。刘肥得了吕后这句话，终于松了口气儿啊，谢天谢地，我这条命总算是保住了。一杯毒酒换一个汤沐浴，吕后把刘肥放回城了。吕后这笔账被刘肥的二儿子刘璋狠狠地记在了心里，有仇不报非君子，咱们就慢慢的等着瞧吧。孝惠三年，公元前192年，长安城里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很严重的说呀，因为这件事差点又把汉朝拖进了水深火热的战争之中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为了巩固和亲的胜利成果，吕后从宗室选了一个女子封为公主，嫁给匈奴王默毒。但这次默毒一反常态，拒绝和亲，默毒180度的转变让整个汉朝都有些回不过神来，不和亲呢、那你想干嘛呀？不会是因为待在大草原被西北风吹怕了，又打着进中原抢劫的歪主意了吧？就在大家想不出办法的时候，默毒的使者来了。使者告诉吕后，我们大王说了，和亲可以，但必须给他换掉公主，重新要人。吕后一听，好嘛，既然默毒不喜欢新封公主，那我给她换一个再漂亮一点的就是了，汉朝什么都缺，可不缺假公主。再说了，汉朝是个讲究诚信的政府，既然实行三包，那肯定要字字落实。匈奴使者看着吕后接着说道，至于我们大王想要的人，他已经选好了，他还给他的爱人写了一封求爱信，请吕后过目。说完，匈奴使者呈上了默毒的情书。亲爱的吕后，有一些话一出口就是错，但是这番话压在我心里很久很久了，今天请原谅我要把他们说出来。在西北的大草原上，我是一个多么寂寞的君主，这种内心的寂寞完全是大西北的荒凉造成的。 你也知道，我出生在沼泽之地马背之上，这里除了草原还是草原，除了荒山还是荒山，根本就没什么好玩的。一直以来，我是多么的渴望到中原逛逛，领略中原婀娜多姿的美丽风光。我听说啊，你老公死后你也一直单身着呢，我愿意和你一起分享孤独，享受寂寞，爱你的默读。这吕后快50了呀，没想到默读竟然还有心拿他开涮。不用多说，默读是想刺激吕后，好与他开战，以便出兵中原。
当虎视眈眈的匈奴再一次将目光投向中原，吕后会选择什么手段来解决民族间的矛盾？是坚持世代相传的和亲政策，还是坚定不移地向匈奴发起战争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愤怒的吕后当即把陈平、樊哙、季布招来议事。吕后首先表态，先斩匈奴使者，后发兵打匈奴。众爱卿意下如何呀？吕后这个建议马上得到了樊哙的热烈响应。樊哙站起来对吕后说，匈奴早就该打了，只要吕太后您给我10万兵马，我愿亲自率军远征，杀他个片甲不留。吕后脸上闪现出了欣慰的笑容，好样的樊哙。然而樊哙话音刚落，季布站起来吼道，就凭这句话，马上来人把樊哙拉出去斩了。全场的人都被季布的声音吓住了，默读都骑到吕太后的头上了，樊哙要求发兵有错吗？干嘛说出这么不团结的话呢？众人面面相觑，又把疑惑的目光投到了季布的身上。季布说，想当初高祖率32万大军出征匈奴，尚被围困平城，当时樊哙身为上将军不能解围，现在伤疤还没好，你就忘了疼，大言不惭的说什么10万兵平匈奴，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？他不该斩首吗？季布说的没错呀，樊哙这个牛吹过头了，你没有韩信之谋，更无项王之力，有10人的米就敢开100人的饭，太不自量力了。此后吕后仍然沉默不语，打怕自讨苦吃，可是不打心中的怒气难消，今天忍了，万一明天默读突然要认我当干闺女怎么办呢？季布已经猜透了吕后的心思，他慢腾腾地说道，请太后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，匈奴蛮族犹如禽兽，千万不要把默读当回事儿。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，就算他奉承你，你也不必高兴，他恶语相加，你更不必烦恼自伤。通俗点说，就是别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。听了季布的话之后，吕后不生气了，他决定放低姿态和默读和解。首先他放了匈奴使者，其次还以无比谦卑的语气写了一封信，算是婉拒默读的所谓求爱。信是这么写的，亲爱的默读哥哥，近日收到了你的情书，我仔细的拜读了好几十遍呢，觉得非常感动，您的魅力令我无法抗拒，像你这种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的男人，全世界也找不出第二个了。 而我呢，不过是一个中年的大妈，早已经人老珠黄，脱发烂牙，体力不支，走路没劲儿，常常感到腰酸背痛，腿抽筋儿。默读哥哥，承蒙错爱，不胜感激，但我真的配不上你啊，真的配不上你啊。如果有来生，我愿意做你的女人，但是这辈子肯定没有缘分。你再继续这样纠缠下去，对你们俩都不好，你说对不对呢？另外啊，他还特意奉上了跑车两辆，骏马八匹，希望你平时出门兜风的时候都能用上。虽然呢不是什么贵重的礼物，但代表了我对你深深的歉意，还请笑纳。这呀就是传说中的太极外交，默读怎么也想不到，刚烈强悍的吕后竟然这样答复。本想闹事的默读突然失去了闹腾的激情。作为草原之王，他还是稍懂礼尚往来，于是作为回礼，默读给吕后送了几匹好马，同时呢也换了一副谦虚的语气给吕后回复了一封简短的信。哎呀，我不太懂中原的礼，不小心冒犯吕后了，请您多多包涵。一场原本可能演变为战争的外交事件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。公元前191年，刘盈十岁二十，虚岁二十一了，他迎来了人生的一大悲事。细说这事儿之前呢，咱们得提一个问题。问，已知某男和某女在公元前202年结婚，排除奉子成婚的情况，那么到了公元前191年的时候，这个某男和某女所生的女儿最大年龄几岁，是否发育完全，能不能结婚？这次咱们回答一下啊，202减191等于11，扣除怀孕那一年，女儿最大的年龄10岁啊，那还没开始发育呢，不可能结婚呢。那第二个问题，某男今年20岁，他的姐姐有一个10岁的女儿，那双方能否结婚呢？答案是绝对不能。第一个问题啊，问的是张敖和鲁元公主的情况，第二个问题问的是刘盈和他侄女张嫣的情况。显然刘盈和张嫣是不能结婚的，但吕后今年却把张嫣硬塞给了刘盈。关于这件事，汉书外戚传是这样记载的，吕太后欲为重亲，以鲁元公主女佩蒂为皇后。吕后这么做呀，完全是因为她太爱鲁元公主了。当初刘邦要把鲁元公主嫁到匈奴去，吕后用眼泪让刘邦改变心意。刘邦要杀张敖，吕后怕鲁元公主守寡，所以屡次向刘邦求情。吕后本来想杀齐王刘肥，但是刘肥一说要献城给鲁元，他就喜不自胜的放了刘肥。这次为提高女儿的地位，吕后更是不顾儿子背负乱伦的罪名，将刘盈置于不义之地。
冷静隐忍，顾全大局，有自知之明，不偏听偏信，善于采纳正确的意见。吕后在外交事件中表现出的优良品质，再次证明她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。冲动自私，吕后在处理刘盈个人问题方面表现出的个人喜好，却再次证明她是一个失败的母亲。他的一系列决定会酿出怎样的苦果？羸弱的刘盈会接受母亲为他做出的决定吗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本次节目演播陈鑫。 解说张弛，编辑制作小峰，监制周宁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